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54-62。《路加福音》22:54-62，我来读。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院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阿们。被认为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是法国作家莫泊桑。他的作品中有一部叫做《杨子球》的中篇小说。这部作品是莫泊桑的处女作。这部作品生动地展现了人有多么卑微而自私，以及有多么充满欲望。小说的背景是发生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这场战争旨在实现法国与普鲁士的统一。而小说的空间背景则是位于距离巴黎西北约120公里的鲁昂。这座城市因普鲁士得胜而被占据。一些法国人与普鲁士军官有关系，得到了前往勒阿弗尔港口的旅行许可证，以便逃离被占领的鲁昂。勒阿弗尔距离鲁昂约80公里，是一个港口，那里驻扎的法国军队。因此有10个人乘坐马车前往勒阿弗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得到了旅行许可，其中包括代表小市民的买劣质啤酒的夫妇，他们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也有代表着布尔乔亚的一位退休军官和议员，他曾获得最高勋章，一对经营三家纺织公司的夫妇，代表贵族的一对伯爵夫妇，代表民族主义的反对贵族政治、梦想实行市民统治的民主党人，代表中介界的一位年迈修女和一位年轻的修女，以及代表平民阶层的伊丽莎白·鲁塞女士。然而伊丽莎白·鲁塞是一位身材丰满的妓女，几乎不用她的名字而称她为杨子球。然而尽管如此，她非常热爱法国。法车上的三名男子忽视和厌恶革命性的民主主义者，三位女性则对杨子球即卢塞感到羞愧。那些乘坐马车的人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马车内部就像是19世纪法国社会的缩影。尽管马车在早上4点出发以避开人们的注意，但前一天一直下着大雪，道路非常艰险。他们原计划在中午抵达目的地托特， 然后可以在那里吃晚饭、午饭。然而马车在上午四点钟时仅前进了约十公里，他们不得不下车三次推动马车。沿途没有便宜的餐馆，他们试图找农舍寻找食物，但没有成功。下午一点左右，人们开始感到饥饿，彼此不再说话。然而大概到了下午三点左右，鲁塞拿出了各种食物，包括两只鸡和馅饼、点心、水果等，足足够一个人吃三天的食量。一开始坐在马车上的人们嘲笑鲁塞，但当他愿意为所有人分享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眼光发生了变化。最终马车在午夜抵达了托特，但那里也被普鲁士占领。第二天早上他们打算离开那里，但无论等候多久马夫都没有出现，于是他们寻找他，得到当地负责的军官下命令才能出发。当他们前一天晚上到达的时候，普鲁士军官曾想与鲁塞共度一夜，但鲁瑟坚决拒绝了。事实上，鲁塞试图杀死普鲁士军人后逃跑，如此可见他无法接受他的要求。起初其他人也愤怒地支持鲁塞拒绝军官的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责怪鲁塞，特别是因为有传言说在托特可能会有战争，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人们希望鲁瑟听从军官的要求，尽早离开那里。两天过去了，人们甚至要求军官留下妓女鲁塞，让其他人离开。此外，还有人说，妓女的身份还挑什么这个人那个人呢？在这种情况下，还装作端庄。我反而认为这位军官很端庄，选择了妓女而不是有品位和教养的已婚妇女，这才是真相。最终普鲁士将军被塑造成了好人，而鲁塞则被视为坏人。人们讨论了牺牲精神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但鲁塞也就是杨子球一言不发。最终年老的修女说，即使有许多圣徒的行为看起来是罪恶，但只要那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他人的幸福，教会就会宽恕这样的罪。只要动机纯洁，神会接受各种手段和行为。他还提到他们被召唤去拉弗尔的医院照顾上百名患上天花的法国士兵，而他们在这里被拘留的同时，许多法国士兵可能正在死去。最终在吃晚餐的时候，鲁塞没有出来，人们打开香槟。之前对鲁塞表示关心的民族主义者，现在正在向人们责骂他，而且离开了那里。第二天早上，马车终于出现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好充足的食物，为剩下的行程做好准备。当鲁塞，就是杨子球出现的时候，众人对他都不屑一顾，不愿意看他，也不愿意靠近他。鲁塞礼貌地打招呼，但 被冷落，他们对自己的事情装着很忙的样子。然后他们匆匆上了马车，人们像不认识他一样对待卢瑟。他感到非常羞愧，对那些与他一起乘车的人发火，并流下了眼泪。但人们彻底忽视了他，甚至把他视作牺牲羊，却忽视他。而且他们在准备食物的时候，卢瑟没有为自己准备一点食物，然而他们在用餐的时候并没有与卢瑟一起分享。然后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法国国歌《马赛曲》。虽然人们对此印象深刻，但他坚持不懈地唱下去。法国国歌包含极具战斗性的歌词，现在只唱到第七段，但原本有十五段。在哨声中，小说以卢瑟的哭泣声结束。莫泊桑通过这部作品揭示了人的极端自私和欲望。当我们看到小说中的角色们表现出的片段形象时，不禁会感到深深的叹息。这部小说是距今143年前出版的，但如果我们诚实地反思我们内心的现实，能否说我们与小说中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呢？我们能够说我们与小说中的人物不同吗？如果主耶稣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和作为基督徒，说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如何，比起莫泊桑小说中的人们，你是否没有自私，是否尊重他人，是否更充实的生活着呢？我们会如何回答呢？我们会说，是的主啊，是的，现在与那个时代相比，我们更不自私，更少欲望吗？不会的，我们只能回答，主啊，现在与那个时代无法相比，没有一点比那个时代更好的事情。我们的社会目前充满了意识形态冲突、阶级矛盾、性别和各种社会矛盾，各种各样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此外，国家的债务和家庭债务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我们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只要我没有问题就好，只要我这一代可以过去就可以。人们都有着这样极度自私的想法。莫泊桑之所以在他的处女作当中揭示了人的自私和欲望，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绝望和沮丧，并且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如果我们也可以这样思考和感受，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也是绝望和沮丧的时代，是没有希望的时代。而如果我们处于沮丧和绝望当中，在没有盼望的当中，那么我们的人生将是毫无意义的。但神并没有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度过这样的人生，并没有让我们以这样的人生来结束。如果我们由于人的自私和欲望发出深深的叹息，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人原本不是这样的存在。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个时代人不自私 不追求贪欲。亚当和夏娃吃下了神所禁止的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认为吃了这个果子就会如神一般实现可见的欲望，如神一样。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度自私的想法吗？亚伯拉罕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不论妻子撒拉的性命如何，而欺骗人说妻子是自己的妹子，难道这不是因为他的极度自私吗？雅各在出生之前就得到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样的应许，但他不能等待这个过程和结果，为了夺取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粥欺骗了哥哥以扫，还用美食欺骗眼力昏花的父亲伊萨，从而夺走了长子应得的祝福。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极其自私和有贪欲吗？大卫没有参加应该出征的战争，与忠臣的妻子通奸，并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而导致忠臣在战场上被杀，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极端的自私和邪恶欲望吗？为了更突出自己的宗教正义，扫罗杀害并囚禁了跟随基督的人，从大祭司那里获得公文，甚至为了抓捕基督徒前往国外，自治大马色。这不也是因为他想实现自己的宗教欲望，想要引人注目的自私吗？不仅这些人原本在人的内心当中岂不是从未有过一个不自私自利不追随欲望者的罪人吗？圣经就像我们人生的使用说明书一样，圣经当中如此宣告了我们人类。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还有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神的眼中，世上没有一个是不虚伪、不自私、不随从世俗欲望而配得救赎的，没有一个人是配得救赎的。当我们正视人的本质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感到沮丧和绝望，仿佛失去了希望。然而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人的本质如此，我们需要依靠神而不是依赖自己。对于这样的人，耶稣基督作为拯救者意味着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盼望呢？耶稣与门徒们一起分享了在世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晚餐，在吃过晚餐之后，他分了杯并宣告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句话就像一颗冲击炸弹一样，路加福音22章21到22节，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柱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番话对门徒来说非常震撼，他每个人都反问耶稣， 难道是我吗？然而这种震撼的余波很快就过去了。很快他们就开始争论谁是他们当中最大的，谁的位置最高。表面上他们是放下一切跟随耶稣的门徒，但他们内心充满了自私和世俗的欲望。但逾越节晚餐之后，耶稣按照他们的习惯去了他经常祷告的地方。耶稣原本是永恒的神，也是永恒的神的儿子，但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为了让为了邀请世人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国度的百姓，他承受了十字架的牺牲，这并不容易。因此他请求门徒们与他一同祷告，然而门徒们不仅没有祷告，而且还打瞌睡。耶稣祷告当中三次来到门徒面前要求他们一同祷告，但他们仍然沉浸在睡眠当中，可见他们心里没有主，他们心里只关心自己的私欲，自己所想的神的国度，他们心里只有自私和欲望。紧接着犹太宗教领袖和士兵们逮捕了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门徒们都四散奔逃。只有彼得远远地跟着。当时天气寒冷，人们在大祭司的庭院里升起火堆，围着火堆取暖。在这个时候，彼得悄悄坐在人群中。这时一个女仆走过来，瞪大眼睛看着彼得。他之前守在大祭司的门口，密切关注进出的人。然后他说，这个人也是和那人一起的。彼得瞬间感到很慌张，急忙否认说，女子，我不认识他。彼得心里充满了自己，而没有空间考虑耶稣。然后过了不久，另一个人对他说，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彼得再次否认说，你这个人啊，我不是。彼得否认耶稣之后，过了一个小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一次的情况是不容否认。有人说，确实这个人也是加利利人，是他们一伙的。彼得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这个人亲眼见证了彼得在克西马尼园挥刀的场景，而且他还是那个被割下耳朵之人的亲戚。尽管有这些明确的证据，彼得仍然坚决地否认说，这个人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他曾经发誓咒骂，但他的咒骂发誓并不是针对耶稣，而是针对自己的否认。我上周已经讲过，有一部电影叫《啸啸风云》中有一个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电影中，玉琴曾经欺负受害者的学生，在谴责受害者时说， 受害者是个坏蛋。这个场景传述了与上述情节截然相反的含义。彼得所表达出的态度是，如果我与耶稣同伙，我情愿遭受严重的后果，甚至咬断自己的舌头。因此，根据共同翻译本本，马太福音26:74是这样的，彼得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那时发生的事情，今天的经文如此见证。64的下半部，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彼得正因满腔的自私和欲望而说出和做出不应该说和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听到了鸡叫。清晨鸡叫是很常见的，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什么要记录下来呢？马太福音这样证明了这一点。马太福音26:74-75，彼得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天清晨鸡叫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彼得听到鸡叫的叫声的时候，他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过错哀叹和忏悔。换句话说，他的充满了肮脏的自私和世俗欲望的内心开始被清空，而在清空的空间里，主的话语开始占据位置。61-62如此见证，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当鸡叫声响起的那一刻，耶稣和彼得的眼神相交，这不是偶然的相遇。实际上，耶稣在审判中有意看向了彼得。于是，耶稣的话触动了彼得的心灵，他开始反思自己，明白自己内心充满了多么虚伪的话语和多么空虚的欲望。他承认了这一点，同时彼得意识到，在他背弃耶稣的那一刻，耶稣一直在注视着他。他的思维受到这一点的深刻触动，只能以痛哭来回应。这次的痛哭让他重新建立了与耶稣的关系，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忠实的使徒。我们也要铭记这一点，无论我们作为基督徒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的人生都将按照主的话语和旨意来塑造。因此，如果我们将主的话语和旨意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么我们的人生将永远是有福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竟敢一开始可能看起来光鲜亮丽，看起来很成功，但很快它将变得毫无意义。在史蒂夫·法拉所著的《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成为神的人》一书中，主要介绍了男性在属灵领导方面的事工。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大卫·弗洛德的故事。弗洛德是一个 将自己的人生献给基督的瑞典青年，他理解并接受了神对他生命的呼召，并与名叫斯维亚的女性结为夫妻。他也同样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主。这对夫妇决心在非洲传神的福音，并前往非洲的一片海岸地区。这对夫妇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为那些尚未听闻福音的人传道。但实际开始事工后，他们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挑战。非洲当地人对他们持有敌意，也有冷漠的态度。他们所面对的情况变成了一连串不断的苦难。在这些困境中，他们相继迎来了儿子和女儿的诞生。然而女儿刚出生不久，妻子就离世了。弗洛德的内心充满了对世界的绝望，对神的怀疑和愤怒。他认为他为事工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最终只换来了一个少年悔改信主，这让他感到自己的生命的黄金时光被浪费掉了。他对失去妻子感到非常绝望。我竟然没有为妻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而是带他来到这个恶劣残酷的地方，我真是太愚蠢了。这种失去让他深陷罪恶感和自责当中。在深深的挫折和沉重的失败阴云之下，他不断彷徨，最终决定离开非洲。然而将两个孩子都带走对他来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此他决定只带着儿子离开。女儿太年幼，当时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一起同行，所以无法带他一起离开。有一对宣教士夫妇照顾了这个女孩。当这对宣教士夫妇去世的时候，女孩被托付给另一对宣教士夫妇在美国长大。与此同时，弗洛德继续留在瑞士，但他逐渐失去了信仰。他再婚，然后离婚，之后已与一位寡妇同居。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小时候见过的女儿，更确切地说，他甚至记不得她的面容。然而他的女儿名叫阿加莎，经常想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成年之后，阿加莎从继父母那里听到了关于他的亲生父母在非洲的事工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加莎结婚之后和丈夫一起在美国生活，她渴望见到她的亲生父亲，并且她有一些话要对他说。数年以后，阿加莎前往瑞典寻找她的生父，那里是她亲生父亲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破旧的公寓，房间里堆满了酒瓶。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位73岁的父亲，生活得像一个颓废的病人。他走进了父亲，告诉他他依然爱他。他告诉他，即使他现在几乎没有信仰，神也依然爱着父亲。弗洛德低下了头，并且摇着头。接着阿加莎谈到了他的父亲在非洲宣教的结果，那个少年的事情。这个男孩长大后成为了一位杰出的牧师，通过他数千人归主。而且据阿加莎所说，在他父亲弗洛德曾经宣教的地区建立了许多教会。弗洛德听到神的作为之后，跪在神面前，为过去近40年来违背神 背叛神的错误进行忏悔，请求神赦免。然后不到六个月之后，弗洛德离世了。他度过了他的人生当中的最后六个月，重新与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主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即使我们的人生看似支离破碎，只要我们聆听神的话语，只要我们处在主里面，只要我们与主的目光相对，主就能用我们支离破碎的人生创造出马赛克般的作品，使我们的人生重新焕发生机。因此我们应该专注于主。主耶稣通过让满心自私和世俗欲望的彼得警醒，为了使他的人生焕然一新，特意关注他，并通过鸡叫声向他显明。让我们也静下心来，睁开内心的眼睛注视主吧。就像主能够看过全世界一样，主在各个地方通过鸡叫声向我们显现。这时即使我们的人生看似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注视主，与主对视，我们的人生就会焕然一新。那么我们的人生总是得胜的人生，那么如此我们的人生就是蒙福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养子球中的人们极其自私和充满欲望，实际上也反映出了我们的人生。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点，当其他人追求自私和世俗欲望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发出责备和指责，但我们内心深处的自私和世俗的欲望却常常隐藏得很深。因此有时我们试图看起来像是无私的人，试图看起来像是在追求真理和生命的人，然而尽管如此，感谢主并没有拒绝我们或背弃我们，而是一直引导我们至今。彼得在听到鸡叫时想起主对他的话，然后与主对视并痛哭，从而使他与主的关系焕然一新，使他成为忠实的使徒。让我们也可以听到要在属灵上保持警醒的鸡叫声，注视着我们的主，与主相对，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自私和欲望的人生，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基督徒，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